欢迎收听 Bree 旗下的 Product Hunt 产品分享播客，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快速浏览几个值得关注的产品动态，先简单报一下本期要聊的话题。 AI 原生开发者工具集中爆发，从编码到发布，一站式智能体方案来了。 AI 语音和变现基础设施也在同步发力，实时语音能力和 AI 原生计费系统齐头并进。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AI 智能体开始成为付费客户了。没错，机器也能花钱了。
后面两个也很有看头。压住安全与对抗，公开系统提示的悬赏挑战和品牌筛选工具上线。最后是 Tailscale 多账号管理的新突破，外加两款 Mac 小工具。好，话不多说，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刚才我们聊到 Product Hunt 上这批新工具的核心逻辑变了。不再是让人适应开发流程，而是让 AI 智能体直接操控整个开发到发布的完整链路。
没错，这个信号非常清晰。我们先看排名第二的 Agent Key， 拿了476票，97条评论。它本质上是一个一键式实时数据市场，可以安装到 Cloudtope、Codex、Cursor 或者任何基于 MCP 协议的智能体里。
也就是说，智能体只需要一个命令，就能直接接入搜索、网页、社交媒体、金融、电商、商业和加密数据，完全不需要集成和配置。
对，而且它内置了自动故障转移机制，保证工作流不会中断。这解决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编码智能体不能只靠训练数据，它需要实时的外部信息。
解决了数据接入的问题之后，还有一个更微妙的痛点，界面设计。排名第十的 Forge MCP 就是从另一个维度切入的。
它给编码智能体提供接近10000个真实网站的设计参考库，可以按字体、色彩、组件、布局、页面类型，甚至视觉相似度来搜索。
关键是它提供的不是模糊的风格描述，而是量化的设计证据加上截图，通过 MCP 协议本地运行，配合 Chrome 扩展来记忆你保存过的参考。
这个理念很有意思，让智能体不再靠现代、高级这种形容词来生成界面，而是真正具备设计品味，等于是给了 AI 一个设计参考引擎。
数据有了，设计参考也有了。接下来最激进的一步来自排名第11的 Nomark App， 拿了128票。
他把自己定位为专为 AI 智能体构建的无头 iOS 发布管道。核心卖点是什么？智能体不需要 NAC， 不需要 Xcode。
通过 Nomark 151和 MCP， 智能体就能直接完成 iOS 签名打包，推送到 Test Flight， 几分钟内在 iPhone 上预览，甚至直接提交到 App Store。
从代码到上架全自动化。这对独立开发者和 AI 驱动的开发团队来说，门槛降低的幅度非常大。
而底层还有一个开源框架做支撑，原生 macOS 上的 Osiris 为这些智能体提供了运行环境基础。
所以你看，这四款工具合在一起构成了一条完整的链路。 Agent Key 负责数据接入， Fudge MCP 提供界面设计参考，编码智能体本身负责代码生成， Osiris 提供运行框架，Nomark App 负责移动端发布。
每一步都不是在帮人写代码，而是在替代人去操控开发流程中的各个环节。
这就是这轮工具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AI 原生开发者工具的定义正在被重新书写。
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向 AI 产品规模化过程中两个绕不开的基础设施，语音交互体验和商业变现。
7月13日， Speechify 正式推出了行把 Voice Agents，一个实时语音智能体平台，当天在 Product Hunt 上排名第八，拿了155票，24条评论。
它的底模型是 Simba 3.2， 被人工智能基准测试平台 Artificial Analysis 评为全球排名第一的语音模型。
核心指标很硬，延迟低于100毫秒，支持原生流式处理，能够输出真实情感和 SSML 标记语言。
这就不是传统的文字转语音了，而是把目前最优秀的实时语音能力打包成一个可以直接部署的生产级智能体平台，集成在 Speechify 全新发布的开发者平台里。
低于100毫秒的延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话的节奏感接近真人，再加上真实情感输出，用户和 AI 语音智能体交互的时候就不会觉得对面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
这对应着规模化用户触点， 对语音交互自然度的极高要求。你可以想象客服、教育、陪伴类产品对这个能力的需求有多大。
但光有好的交互体验还不够， AI 产品要活下去，还得解决怎么赚钱、怎么算清楚成本的问题。
同一天排名紧随其后位列第九的就是 UnitPay， 拿了148票28条评论。它的定位是 AI 公司的盈利操作系统，
核心功能包括设计和运行混合定价模型，支持按 token 力度的用量计量和计费，实时追踪每次推理的成本以及对应利润。
关键的是，它还把向最终客户展示他们获取的实际价值这个环节纳入进来了，把定价、计费与价值验证放在一个体系里闭环。
商业信息也很重要，年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下的公司使用 UnitPay 完全免费。
这个策略很聪明，以零门槛让成长中的 AI 团队先习惯用它的成本利润追踪体系，等规模做大了自然就留在平台上了。
这两款产品放在一起看，恰好卡住了 AI 产品大规模渗透的两个必须模块。行宝 Voice Agents 解决的是前端交互的自然度问题，低于100毫秒的延迟加上真实情感。 UnitPay 解决的是后端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 Token 级的成本和利润管控。
当越来越多的 AI 产品从 Demo 走向规模化部署，这两个基础设施就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必需品了。
继续我们的话题， Lumo 真正的颠覆点不在于它又是一个支付工具，而是它让 AI 智能体第一次变成了可以直接付费的客户。过去智能体只能调用免费 API， 或者被人类提前安排好固定服务，现在不一样了。
对，这个范式切换很关键，我们来拆解一下它是怎么运作的。 Lumo 让卖家通过一行代码或者用现成的 Shopify 和 WooCommerce 插件，5分钟内就能给自己的产品加上一道智能体可读的付费墙。
不管卖的是 API 跳用、开发工具、数字产品，还是整个线上店铺，只要挂上去 AI 智能体就能用 USDC 直接支付。结算时间大约2秒钟，卖家拿到的就是全部收入，零分成，永远不被抽成。
这个零分成在现在的平台经济里确实少见，而且每件挂上付费墙的商品会自动进入一个叫 Lumo Index 的公开索引，各类 AI 智能体可以在里面搜索、匹配、支付所需的服务，相当于一个机器间的供需市场正在形成。
商业模型这边也比较轻量，起步免费，不需要绑定银行卡，规模上去以后采用固定月费方案，目前还有一个启动优惠，前500名卖家可以享受1000笔免费交易。这显然是在冷启动双边生态，一边拉服务提供方，一边聚集有付费能力的智能体用户。
Lumo 在今年7月与 Product Hunt 发布，拿下了当日第4名，281票和117条评论。产品被标为 Payments、Developer Tool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个领域。这说明市场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支付工具，而是支付底层、开发者工具和 AI 经济3条赛道的交叉点。
往深想一层，这实际上意味着 AI 智能体经济真正启动了。过去机器只能被动接受指令，现在它们具备了采购能力，发现、评估、支付、获取服务，全程不需要人类插手。
对于卖家来说，零抽成加上急速到账的 USDC 结算，降低了对传统支付平台的依赖，尤其适合那些 API first 或者工具型的小型开发者。几个值得关注的信号是， Lumo Index 上的商品增长速度、智能体端的接入协议是否开放，以及重量级 Agent 框架，比如 AutoGPT 或者 MetaGPT 会不会率先原生支持。
如果智能体开始形成重复购买行为，那就真的验证了机器作为付费客户这个经济单元是可以复制的。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话题， AI 时代，信任本身正在变成一种需要刻意设计的稀缺资源，而且从两个极端同时在建造。
一级是非常激进的安全对抗实验，有一个叫 Playground 的平台，每周发布一个开源的 AI 智能体挑战，连系统提示都完全公开摆在你面前，然后要求玩家靠对话绕过智能体的防御，获取它守护的密钥。
这个设计相当大胆，系统提示就像 AI 的心理防线说明书，公开之后等于是把自己完全暴露给攻击者。每周奖金池超过10万美元，获得最多核准破解的人赢得赏金。 免费参与，不需要账号，每周一更新挑战。
Playground 今年7月13日与 Product Hunt 亮相，当日排名第五，225票，22条评论，制作者包括 Igrahim Abdul。 他打 AI 系统的安全测试变成了一场众包对抗，在完全透明的规则下，依靠集体智慧来找漏洞，加速模型安全的加固。
另一集就完全不同了，回到了最朴素的消费场景。一款叫 Knockoff 的工具，专门过滤掉亚马逊上那些靠商标抢注起家的杂牌，比如名字很怪毫无积淀的 SAHSUX 或者 How are you dearby 之类，只留下有声誉怕失去市场的正规品牌。
Knockoff 榜样在当天登上 Product Hunt， 日排名第六，204票，20条评论，制作者是 Joss Pickford。 他直接回应了一个问题，当 AI 驱动的推荐让搜索结果里充斥着来路不明的产品时，买家的选择成本急剧上升。
有意思的是， Knockoff 不用复杂的算法认证，也不搞什么 AI 信任评分，他只做一件事，把那些仅靠注册一个商标就想套取信任的快闪品牌剔除掉，把决策权还给有历史背书的真正品牌。
这两个产品看起来技术路径完全不同，一个在最前沿拿百万美元悬赏做安全攻防，一个在最基础的消费场景做品牌筛选，但核心逻辑是一致的。
对， AI 大规模渗透之后，信任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变成了需要被刻意设计、被公开检验、被工具保障的稀缺资源。 Playworm 用透明规则和众包对抗来加固安全边界， Knockoff 用最简单的过滤逻辑来重建消费信任，两者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机器越来越多地参与决策和交易，我们到底该信任谁？
这就是今天两则产品故事背后的共同线索。下一个话题交给你们。
接着来看今天的第三款产品 Tailmax， 它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具体。 Tailscale 的官方客户端一次只能连一个 Tailnet， 工作和个人网络永远只能二选一。
这个痛点确实很真实，很多开发者工作用一个 Tailnet， 自己家里或者副项目用另一个，来回切换账号特别烦。 Tailmax 的做法是在 macOS 和 Linux 上给每个 profile 跑一个独立的嵌入式节点，靠主机名来路由。
关键点是它强制了严格的无回退隔离，也就是说工作流量绝对不会意外跑到个人网络里去，反过来也一样，不用切账号，不用跑多个系统守护进程，更不用开虚拟机。
发布当天直接拿到111票，日榜第12名。评论区里用户反馈非常一致，多 DNet 场景下的 SSH、RDP 和 SMB 浏览器、Curl、Git 还有 NTM 终于不用来回断掉再重连了。开发者叫 Claudio Quaglia， 可以说是一击命中了一个沉默已久的需求。
等 Timeout 再一次，另一款产品也属于痛点精准打击型 MarkedQL 2。 它的功能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在 macOS 的 Finder 里按空格快速预览 Markdown 文件，看到的是格式化渲染效果，不是一堆原始符号。
对，底层渲染引擎用的是 Apex， 支持数学公式、 Mermaid 图表和语法高亮。作者 Brett Tarstra 在评论区说，多年来一直收到这类请求，最后决定把它做成独立产品，$4.99上架 Mac App Store。
上线当天拿到195票，日榜第七名。坦白说，这个需求不算大，但愿意付费的人非常精准，就是那些每天和 Markdown 打交道，又不想每次点开一个编辑器才能预览的人。
这两个产品放在一起看，有一个共同点，不吹概念就解决一个具体问题。Tailmax 是多 Tailnet 同时在线，MarkedQL 是空格一键预览，用户投票和评论都在说同一件事，终于有人做了。
好，接下来这款产品把实用这个词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Creatify AI Media Buyer。 它的定位是把 AI 智能体直接放进广告投放流程里，替代人工媒体买手。
这个切入点很有意思，它直连 Meta、 Google、 AppLovin 和 TikTok 的广告账户，执行的是审计类任务，找出悄悄流失的无效花费，发现正在起量的素材，然后基于历史上胜出的创意自动生成并上线新广告，整个过程在聊天界面里完成。
听起来像是一个永不下班的优化师， 他声称建议质量会随着账户历史积累而不断优化，也就是说用得越久， AI 越懂你的投放逻辑。
擦布当天320票高居日榜第三名。评论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 AI 能不能持续理解多账户之间的差异，第二，它生成的执行动作到底可不可靠。
这恰恰说明用户对这个方向有期待，但还没有完全信任。Creatify 接下来能不能用实际跑出来的投放数据证明自己，会是市场验证的关键信号。
三款产品看下来，今天的热度基本盘还是实用型工具。不管是 Tailmax 的网络隔离、 MarketQL 的快捷预览，还是 Creatify 的 AI 投手，每一款都在解决一个用户切实遇到的麻烦，而不是在讲一个遥远的概念。这大概就是 Product Hunt 上持续有效的产品逻辑。
好，今天这五条新闻走下来，我感觉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AI 不只是在变聪明，它正在变成一个可以独立完成任务的智能体，而且围绕它的整个生态，从开发工具、付费系统到安全对抗，都在同步成熟。
对，这个感觉特别强烈。从 Lomac 让 AI 直接打包上架 App Store， 到 Lumo 让智能体自己用 USDC 付钱买 API， 再到 Playground 每周悬赏$100,000让人去攻破 AI 防御，这已经不是未来图景了，这就是本周在发生的事情。
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工具彼此互补，你用 Osiris 在 Mac 上跑智能体，用发展 NCP 给它设计参考，用 Agent Key 接外部数据，最后用 Nomac 发布，一条完整的 AI 原生工作流已经有了。 Speechify 还给这个智能体装上嘴， UnitPay 帮他算清楚账。
我们下周继续关注这个方向，如果你对这些工具有任何想法或者踩过坑，欢迎给我们留言。感谢收听，下期见。
下期见。